但是弟兄姐妹都是有不同的个性的。
啊，他们去接收信息都有不同的方法。
他们接受这个信息也有不同的一些 方式。
但牧师只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表达。
但是牧师只能用一种方法方式来表达。
咁有啲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我唔中意，
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不喜欢。
咁我哋广东话咧就话闩埋只耳仔。
那我们广东话就说把耳朵关起来。
咁其实个意思即系话听唔到啦，系嘛？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不想听了。
其实喺耳仔听到嘅。
其实耳朵是听到了。
但系点啊？收到之后。
但是又怎么样呢？但是就关上了。
有没有尝试明白啊？
有没有尝试想去明白呢？
因为不喜欢所以不想去明白。
因为不喜欢所以就不想去明白。
但我们经常说听到就要行道。
但是我们常说听到就要行道。
那你不喜欢听你当然不去做的。
因为我们 不喜欢听所以就不想做。
咁都好似我对我太太 Grace 咁样样系嘛？
就好像我对我太太 Grace 这样子做。
其实好多细路仔都系咁嘅。
但其实有好多小孩子也是这样子。
我哋其实唔应该好似细路仔咁噶。
其实我们不应该对孩子这样子。
咁所以其实讲道系重要。
其实讲道是很重要的。
但是跟住有三个步骤，其实就在听的人身上。
其实有三个，接下来的三个步骤是在听到的人的身上的。
第一，你的耳朵有没有问题？可不可以听到个声音？
第一呢是你们的耳朵有没有问题？可以听得到声音呢？
第二就是听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完全明白讲的人想讲的东西呢？
那么第二就是听到了以后，是不是愿意有一个心去明白了解呢？
明白了之后，肯不肯去行出来呢？
那么明白了之后，愿不愿意去行出来呢？
那所以讲的人呢，如果他是讲得不清楚的时候呢，这个是他的责任。
如果说的人在说的时候，如果他说的不明白，那这是说的人的责任。
跟着后面的三步，我对他讲的就是听到、明道同埋行道。
接着听到人的责任，对听的人来的责任就是听到、明道跟行道。
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呢，我很多时候就会先做祈祷。
所以我在听到的时候，我就会私下来祷告。
我不是为我自己祈祷。
我不是为我自己祷告。
我每一次都为了讲员来祈祷。
我每一次都是为讲员来祷告。
我希望我讲得清楚明白。
我希望我能说得清楚而明白。
咁我亦都要帮我自己，就系唔好中唔中意啦，我都要尝试去听。
不论我喜不喜欢这个道，我都要尝试去听。
因为讲员嘅表达方法咧系有一种。
因为讲员的表达的方式有一种。
但说话其实系从神而嚟。
但是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望见的不是讲员，
所以我今天所望见的不是那个讲员，
是讲员背后的圣灵，
是讲员背后那个圣灵。
如果圣灵是通过这个讲员的口来讲的时候呢，
如果圣灵是透过这个讲员的口来说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听呢？
我可不可以用神的心意来听呢？
听了之后明白了，可不可以走出来呢？
那么您听了之后明白了以后，可不可以再行出来呢？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安排有少少不同？
所以今天的安排有稍微的一些不同。
平时我是讲广东话的。
平常我是说广东话的。
太太会帮我翻译。
平常太太会帮我翻译。
因为她知道我想讲的东
西。因为她完全明白我所要说的。
甚至我讲错了，他都会翻译的时候改埋。
甚至我在说的时候说错了，他都会在翻译里面帮我补充过来。
但今次我不是为我自己去着想。
但是今天我不是为我自己来着想。
我相信是神感动呢，是我要求萧牧师为我安排一位你们贵堂的翻译员。
我相信是神的感动，所以请萧牧师来为我找一个翻译。
我很开心是姊妹帮我翻译。
然后我很高兴是吴姐妹帮我翻译，
因为其实她都了解我们的事工，
其实她都了解我的事工，我们的事工的。
所以我将我想表达的说话用我最熟悉的语言讲出来，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所要讲的信息用我最了解的语言来说出来。
那么五姐妹呢就理解了之后呢就用你们最熟悉的语言呢来到讲和表达出来，
所以五姐妹就会用你们最了解了以后就会用你们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出来。
其实我去完中国之后呢我一路祈祷，
其实我去了中国以后我就一直在祈祷，
我今次来讲到可不可以用普通话呢
我在想我这一次的讲到能不能用普通话来说，
如果是呢就大家真的糟糕了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大家就会坐立不安了是吗
我相信我在台上面讲呢大家都会去听但是大家不会明白，
我想我在台上讲到大家都能够听到，但是不一定能，但是不能够，不一定能明白。
有很多人就会想就是教大家去讲广东话就行了，
那么有人就会想为什么不教大家说广东话呢，
这个就是以前很多西宣教士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呢是有一些西宣的这个宣教师的一些方法，
今日都用紧嘅，
现在都还依然用这样的方式。
佢哋教会众英文，
他们教会众英文，
咁佢讲到咪可以用英文咯。
那么他们在讲道的时候就可以用英文了。
大家咧其实望望加拿大，你都会见到嘅。
大家如果放眼看今天加拿大，都是这个样子的。
在教会里面西人教会有很多 ESL 的 program，
在西人的教会里面有很多 ESL 的 课程，
他们崇拜的时候讲英文，
他们在崇拜的时候说英文，
希望大家无论是中国人或者是其他外籍的人学了英文之后你听到就用英文了，
那么大家在那个场合里面就可以不论是中国人或者其他民族的都可以听到的是用英文的。
如果今天我学他这样样，
如果今天我学他用这样的方式，
大家愿不愿意？
大家愿意吗？
有些愿意的是吗？
有的愿意的是吗？
所以在加拿大有很多原住民他不是讲英文的，
在加拿大有很多原住民他们是不愿意用英文的，
但是过去呢其实教会即加拿大的教会加上政府呢是强迫他们的小孩呢去到英文学校那里学英文，
这些原住民他们不希望用英文，但是加拿大的政府呢就强迫这些原住民的孩子们去英文的学校来学英文，
所以今天你见很多原住民呢好像我这样的年纪站出来都是讲英文讲得很好，
所以你看到今天有些原住民像我这样的年纪的能够站得出来站出来用很流利的英文来说，
但其实他的内心是很不喜欢基督教，
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 不喜欢基督教的，
那个怨恨是隔代一路传下去，
这些怨恨是从隔代这样子传下来的。
我有机会在附近的小城去见到一些很早的原住民教会，
我在附近的一些小城有机会看到一些原住民的这些教会，
我以为啲宣教士会学咗佢哋嘅语言去讲道。
我以为这些宣教士都学了他们的语言来讲道。
原来都系讲英文。
原来都是在说英文而已。
咁好一啲嘅咧，就好似今日嘅安排有一个翻译。
有好一点的呢，就像今天这样的安排有一个翻译。
咁大家可以谂得到，其实语言系一个讲道同埋听道嘅障碍。
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语言有的时候是一个障碍，就讲到或者是听到的障碍，
如果大家有得选择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得选择的话，
你会选什么语言呢？
你会选什么样的语言呢？
我相信当中都会选一个是你在家里妈妈学回来的语言，
我想大家都会学一种我们自己选自己的母语，
或者好像我仔咁，
就好像我自己的孩子，
他有少少不同，
我这个儿子有一点不同，
他在妈妈 Grace 身上学广东话的，
我这儿子在妈妈 Grace 的身上是学广东话的。
冇谂到移民之后咧，两年咧佢就转咗英文啦。
我想他在移民之后的两年，他就转成了英文。
咁所以有多人讲母语。
所以有好多人说母语。
咁我仔咧就唔讲母语啦。
但我的儿子却不说母语了。
我哋一个新嘅名词。
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心里面嘅语言。
叫心里面的语言。
咁即系话呢个语言咧，就喺你心里面咧，无论你系想嘢啊，或者系危急嘅时候嗌救命啊，咁你用咩语言嚟到表达嘅咧？咁
这个心里的语言的意思，就是当你在危急的时候，或者是心里面所想的，或者是在挨救命的时候，你所表达的那个语言。
所以有多人是可以讲七八种甚至无十几种的语言，
所以有好些人有些人可以说七八种语言，也甚至十几种语言，
但是在心灵里面能够起共鸣的一个语言呢，就是他心里面的语言，
但是在他心里面可以起共鸣的语言是他那个心灵里的语言。
所以大家会有些很独特的表达方法，可能是普通话才表达到的。
我想大家有一些很独特的一些表达，可能就是大家在心里面就会用普通话来表达。
所以当一个用普通话来讲的讲员对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会好像听到入心里面。
所以当有一个用普通话来讲道的一个讲员来说的时候，你们就会听到心里头去。
讲笑话的时候你们会笑，
在说笑话的时候你们就会笑。
我很多时咧喺我哋嘅机构里面咧，我啲西人同事咧喺度讲笑话。
我在西人的机构里面，当这些洋人在说笑话的时候，
咁每一次咧，啲西人同事好快就笑出嚟嘅。
每一次，这些西人的这些同事就会很快笑出来。
我同阿 Grace 好多时咧都唔知佢哋笑咩嘅。
有时候我和 Grace 呢就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我听到喎。
我听得到。
但我不明白，
但是我不明白，
可能也都没有了他们那个文化的背景，不能够明白那句说话，
可能因为没有他们文化的背景，所以没有办法了解那个笑话。
那神的心意究竟是想我们学一个新的语言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那么神的心意到底是要我们去学一种新的语言来明白他的心意吗？
定要话佢好似道成肉身咁样样嚟到去就近我哋每一个人咧，
还是像他自己道成肉身来亲近我们？
咁于是乎，神喺历代里面都兴起一啲做圣经翻译嘅仆人，
所以神在历代里面都兴起一些来做圣经翻译的人。
大家如果系喜欢历史咧，或者可以上网啊。
如果大家喜欢历史的话，你们都可以上网，
可以望一望每一本圣经翻译背后的故事，
可以去了解一下每一部圣经背后翻译的一些故事。
原来做圣经翻译的基督徒呢，不是好像今天这样只是一个工作，一个学术性的一个侍奉。
原来圣经翻译的工作不是单单一个学术性的一个工作，
原来他们要牺牲他们最宝贵的时间，
原来他们要牺牲他们最宝贵的时间，
有些用一生的时间来翻译圣经，
有人用一生的时间来翻译圣经，
有些甚至无翻译完之后要被杀，
有的人甚至翻译之后还要被杀害。
英文圣经就是这样，
英文圣经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这些我不多说，
大家很容易去看到，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
今天同样一样，
今天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尝试去一个回教国家或翻译他们的圣经，
如果我们尝试去回教的国家去翻译圣经，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你一个回教人去信主耶稣的时候，
因为你在回教国家要回教徒来信主耶稣，
他的家人会迫害他，
他的家里的人会去迫害他，
有些会赶他出去，
有的会赶他出门，
有些甚至会杀害他，
有的甚至会杀害了他。
那他怎会容许圣经翻译这个工作呢？
那么怎么可以容许圣经翻译的工作在那里发生呢？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 被神来到去委托、啊、来到托付的忠心的仆人来到祈祷。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被神委身被托付的这些圣经翻译工作的人来祷告。
全世界其实有接近7000种的语言，
全世界接近有7000种语言，
能够有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是大约500个、
能够有、全本的新旧约圣经的大概有500种。
其实有2000种语言呢，是一句神的话语都未开始翻译。
其实到现在还有2000种语言还今天、还没有翻译。
试问这些人、我们就算有人去传道，他听不听得到呢？
试问像这些人呢，我们有的人称他为传道，但是他们其他人是不是听得到呢？
好，另外一种人，
还有另外一种人，
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可能视而不见，
我们可能视而不见，
我们以为他有耳仔就可以听，
我们以为他们有耳朵就可以听，
那我们向他传福音，
我们向他们传福音，
但原来他是聋的，
原来他是聋的，
那他怎么听呢？
那么他怎么听呢？
今天的题目，
今天的题目，
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们听到会是怎样呢？
他们听到了又是怎么样呢？
他们有耳仔啊，
他们有耳朵啊，
但天生出来是聋的、哦、
但他们天生下来就是聋的，
但可能他们很渴慕神的话语，
可能他们也会渴慕神的话语，
谁来到跟他讲呢？
但是有谁去跟他们说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是对聋人是视而不见，
其实我也自己本身也是对那些聋人是视而不见的，
但是神赐给我一个很可爱的孙，
但是神赐给我一个非常可爱的孙子、
就是他刚是过了1岁的生日，
他刚刚、过了1岁的生日。
咁喺2-3个月前，我哋去云南之前咧，其实佢系验证咗系天生系一个好严重失聪嘅细路仔。
我在去云南之前，就是2-3个月前，他被医生诊断出来，他是严重的失聪的孩子。
所以我同太太考虑过，不如唔好去呢个行程啦。
所以我的太太也考虑到，我们就不如不去这个云南的这个旅行了。
因为要帮我哋嘅仔同埋新抱咧，去带呢一个孙子咧去医院嗰度做好多嘅检查，好多嘅帮助。
因为我们要帮这个孙儿做很多的检查。
呢个好正常，人嘅本性系嘛？
这是很正常人的本性，不是吗？
但在祷告问神的时候，神是要我们去，
但 我们经过祷告以后、问神，结果神希望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云南的旅行。
那次其实我也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
那一次也我们也刚好在另外一个教会在讲到，
神的心意就在我的口里面来到跟 Grace 讲出来，
神的心意就透过我的口来向、我的太太 Grace 说出来、
我本身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本身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那次讲到这个说话的时候自己都喊不到收不到声、
我那一次在讲到的时候、说到都自己都泣不成声，
因为真的很不舍得个孙，
因为真的很舍不得这个孙，
为什么天生出来会是聋的呢？
为什么他天生下来竟然是聋的？
但如果大家回去看圣经的时候呢，
但是如果大家回去看圣经的话，
道理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祝福不是咒诅，
在道理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咒诅，
但在情感上面需要时间去适应的，
但是在情感上需要时间去适应的。
咁于是乎，藉住我呢一个听觉有问题嘅孙咧，神开咗眼睛。
所以透过这个听觉上有问题的这个孙呢，我们在心里头看到神，看见了神的作为，
开咗眼睛睇到一啲聋人嘅需要。
我们开了心眼，也看到了这个这些聋的人的需要。
原来卡卡里都有很多聋人的。
原来在卡城也都有很多聋人。
全世界的统计，
全世界的统计，
每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聋的。
每一千人中就有一个是聋人。
我相信大家在座这么多个人加上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
相信应该不止我的孙一个聋人的，
但相信都不止只有我像我孙子这样一个聋人。
今天的经文呢，在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七节。
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
他记述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他记述了一个很大的故事。
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首先圣灵跟我讲了说话。
那么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首先圣灵跟我说了一些话。
因为这段经文看过很多次，
因为这一段经文我看了很多次，
很多东西是今次才看到，
有好多东西是我今天才看到的，这一次才看到。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讲侍奉神，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常说我们侍奉神，
当我在教会差传年会的时候，牧师呼召的时候，
当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的差传呼召的时候，
去年只有一个人，
去的人只有一个，
举手回应的只有一个，
举手回应的只有一个，
甚至有一位牧师以为是没人回应，
甚至有牧师认为没有人回应，
其实他们听到差传的信息的，
其实他们都听到差传的信息的。
为什么没人去呢？
为什么没有人去呢？
会不会我们都有一个偏见，就是我们一举了手之后，我们就要抛妻弃子？
会不会大家有一个偏见，认为一举了手之后就要抛妻弃子？
我一定要受很多的苦，
我一定要受很多的苦。
但是有没有在另一个角度看，
但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信这个是复活的主，
如果我们信奉的是一个复活的主，
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
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他曾经说过，
他可以有多少个天君天使来帮他，
他可以有多少的天君天使来帮忙他，
当时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可以保护到他，
当时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可以保护的他，
他需不需要靠人手来到服侍，来到完成他的工作呢？
他需不需要靠神需不需要靠人手来服侍他的才完成他的工作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需要，
我相信大家都会说不需要。
其实我和 Grace 在服侍里面都有很多挣扎，我们会不会做得不好，即是坏了神的计划呢？
我跟太太 Grace 常常会有好些的挣扎，认为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亏损了神的事工，
但原来神都会保守的，
但其实神都一直会保守，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
这就是神的能力。
我们只是担心我们会失去的，
我们常担心我们会失去什么，
没想过神拣选我们是一个荣耀来的，
没想到没有 I'm sorry,
是一个荣耀来
的，神的荣耀，
神愿意将这个荣耀来和你分担，
神愿意将这样的荣耀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居然不愿意举手去接受，
我们竟然不愿意举手。
有没有想过一举手呢，明天可能就要去回教国家
有没有人想过，是不是举了手以后，可能明天就要去了回教的国家？
神预备一个人是很耐心、很细心。
神预备人其实是一个，是非常有耐心的。
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同。
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常有不同。
我们有没有估计神会怎么做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会怎么做呢？
我就估计过了。
我们估计过吗？
我在零五年的时候想着我过来卡卡里一年之后就会入中国。
我那个时候2005年来到这里就想过我们可能会去中国。
以为一年后就会去的了。
以为一年后就会去了。
怎知等了我八年。
没想到竟然等了八年。
有些人很清楚神的呼召，
有的人很清楚的就知道神的呼召，
要他立刻去的，
就立刻能够去，
他听到的，
他们听到了，
他明白的，
他们明白了，
但他不去，
但是他们不去。
我的情况呢，
我的情况呢，
我以为神呢，
我以为神
一呼召，
一呼召
就差我出去，
就会差遣我去。
怎知神呢在这等我，
但是神竟然的答案
等我，咁一等等我八年，
一等一等就让我等了八年，
系都唔俾我出去，
都不让我出去。
咁我哋究竟系信服神啦，定系我哋用自己意思嚟到侍奉神呢？
到底我是要顺服神呢，还是要用我自己的意思来去做呢？
我们回今天的经文，
我们回头看我们今天的经文，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我直接读给他们听，三十二节，你读给他们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OK，三十二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这个聋人不是自己去的，
这个聋人不是自己去的，
有一个人带他去的，
有一个人带他去的，
没提起什么人，
没有提起来那是什么人。
但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带我孙去见耶稣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带我的孙子去见耶稣，
但我可能会求耶稣去医好他，甚至我是希望那个医学的报告是不准的，希望他是没事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求神，医治好他，或者我会希望神让那个医学的报告是错误的，完全没有事情。
但是这个人是怎样，来就带这个人去耶稣的面前呢？
但这个带的人，他是怎么样带这个，耳聋舌结的人 来到耶稣面前？
他就是要求主耶稣按手在这个聋人的身上面，
他就要求，主耶稣用手按手在这个聋人的身上。
他有没有叫神怎么做啊？
他有没有叫神怎么做呢？
有没有什么愿望？
有没有什么愿望吗？
为什么圣经不提说最少医好他，不要去聋啊，讲话清楚啊？
怎么圣经没有最少都，记载他能够要求主耶稣去医好这个耳聋的人？
我理解是这个人是敬畏神，
我们来假设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只是求神来到看顾这个聋人，
他只求神来看顾这个聋人，
愿神的旨意成就，
愿神的旨意成就，
神医治他会开心，
神医治他会开心，
神不医治他同样开心，
神不即使不医治他也同样开心。
好了，我们看主耶稣的回应。
好，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回应。
主耶稣没有在众人面前来到施行神迹，
主耶稣没有在众人面前来施行神迹，
好像马可福音之前的，
好像马可福音之前所记载的
，譬如他喂饱五千人，
譬如说他喂饱五千人，
这个神迹个个都见到的，
这个神迹大家都见到啊。
那他医好一个聋哑的人很容易的，
所以他医治好这个聋哑的人是非常容易的。
为什么他要将他带到去一边？
为什么他把他带到另外一边去呢？
离开一些人群，
离开这些人群，
跟着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动作。
接下来他就做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动作。
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
所以刚才，领师我举手我都举不到，
就好像刚刚领师要求我们举手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举起手来。
但是当你看话剧那些的演员的时候呢，
当你们看当我你们看话剧的这些演戏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默剧，
特别是那些默剧，
他要靠动作来表达的，
他要靠动作来表达的。
主耶稣就是用这样的同理心来到去医治这个聋人，
主耶稣就是用这样的同理心来医治这个聋的人。
圣经里面讲耶稣做了什么动作啊？
圣经里面说主耶稣做了哪些动作呢？
他先用手指碰他的耳，
他先用手指来摸他的耳朵，
也都碰他的脸，
也用探他的舌头。
这个动作在今天美洲的 手语其实就代表龙的意思。
这个动作在今天北美的这个聋哑的语言里面就代表龙的意思。
原来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手语都是有类似的意思。
原来在好多国家他们的聋哑的语言里面都有同样的这样的意思。
当你去关怀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
当他去关怀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
会不会只是解决了他的问题？
会不会只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呢？
还是因为让他感受到你的关心，感受到你明白他的需要先呢？
还是给他也同样感受到你的关心，你的感受呢？
我看主耶稣就是一个全人的医治。
我看到主耶稣是一个全人的医治者。
他用这个聋人能够明白的手语，
他用这个聋人可以明白的手语，
或者身体语言，
或者是身体语言，
让他在心灵里面先得到安慰，
让他在生命里面能够先得到安慰。
我不知道这个人聋了多久，
我不知道这个聋人他聋了多久。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困难里面好像身边很多人都不明白你？
大家有没有试过当你在困难的时候，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不明白你？
但是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发觉主耶稣是唯一能够明白你的时候。
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主耶稣是唯一能够明白你心意的人。
你的心就得到安慰，
所以心里就会得到安慰。
你跟神就很亲近，
你跟神就会很亲近。
我就是这样理解这段经文，
我就来这样子了解理解这样段经文。
跟着主耶稣还要抬头望天，
接着主耶稣抬头望天。
聋的人其实对动作是很敏感的，
聋的人对动作其实是很敏感的。
跟着他被神医好了，
接下来他就被神所医好了。
主耶稣叫他不要说，
主耶稣跟他说不要传扬出去。
试问一下，如果大家有同样的见证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说？
试问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经历的时候，或者是经过的时候，会不会不说呢？
就好像井旁妇人一样。
啊，
井旁的妇人。
哦，就好像井旁的妇人一样。
福音是不是很快就传开去呢？
是不是福音就很快的就传扬出去呢？
如果没有人去带这个聋人去主耶稣的面前，
如果没有人能够带这个聋哑的人去到主耶稣面前，
如果我们身边的聋哑的人依然是没有人带他们去认识主耶稣的时候，
如果我们身边这些聋哑的人没有人能够带他们去主耶稣前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云南见到的民族我们没有人带去主耶稣的面前，
如果就像我们到云南的时候没有人带这些云南的人到主耶稣面前，
他们怎能够认识神呢？
他们又怎么能够认识神呢？
有没有想过神愿意来到同我们人来到同工是一个荣幸？
有没有想过神愿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同工是我们的荣幸呢？
今天我们的耳开了没有？
今天我们的耳朵打开了吗？
我们的眼开了没有？
我们的眼睛打开了吗？
我们明明神的心意，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吗？
当我们听到神的教导神的呼召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神的教导神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好像这个聋人得到医治之后来到去不停地分享？
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聋哑的人，当他被神所医治之后，能够到处去传扬分享呢？
另外，好像跟今天的题目相反，
或者是跟今天的这个讲题相反呢？
有耳听到，
有耳听到，
但是不肯去明白，
但是不愿意去明白，
甚至没明白了，不肯去做，
甚至明白了都不愿意去做。
我在这里为大家祈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我在这里为大家祈祷，希望大家都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传福音不是一定要去远方，
传福音不一定要回去到远方的，
在近在远都要传，
在远在近都要去传。
先向你的家人，向你身边的人来到传福音，
要先向我们自己的家人跟身边的朋友来传福音。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做，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做，
你冇可能出到去做。
你不可能会去到远方去做。
如果神真系拣选你出去嘅时候，
但是如果神真的拣选了你出去，
我鼓励你将你一切嘅挂虑放低。
我鼓励你将所有一切的挂虑能够放下。
神能够咁睇出呢个聋同埋哑嘅人，
神能够看中这些聋跟哑的人，
佢点会唔看顾你同你家人呢？
又怎么不会看顾你跟你的家人呢？
呢个就系我今日嘅信息。
这就是我今天的讯息。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